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我们的上帝，你是怜悯我们的主。我们也特别感谢主，你差遣你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使我们可以得享祝福。我们为此向主感恩。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学习的圣经，也求主你祝福明天后天啊，普天下主的教会所传的福音的工作，各处的福音工作都求主你祝福。因为我们的心意不是在乎哪个教会如何，而在乎基督的名被举起来。主，祈求你施恩赐福保守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加力量保守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越来越多的明白福音，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有一个愿意去祝福人的心，来传讲你恩惠的福音。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学习马太福音。好，我们今天学第十一章啊，我们上次讲了第十章了，那我们今天学习第十一章，好，也是很宝贵的一章啊。那么我们也是求主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啊合宜的啊这个去领受主的话语。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啊，我们还是这个用起因的方式来读哈，我还是用起因的方式来读，就是我们。这个我们好，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好，整章的经文，这是我们先读，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九节，好，第一节到第十九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
约翰在监狱里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
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们到去到底是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的。
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者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
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
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我可怎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
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好，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看呢，其实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可以分成，就是我们大致来分成两大部分啊。因为我们刚才读的这十九节经文都是跟施洗约翰有关系的。啊，就是施洗约翰，我们看到他是被抓到监里面了。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其实被抓到监里以后，他很快后来就被这个斩首了。他就是被这个希律给害了。那么他被抓到监里以后，那么施洗约翰在这里他就有差门徒来问主耶稣基督，差了两个门徒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那当然就在这里的话，这个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怎么不同的看法呢？就有一类解经家认为说，这里面施洗约翰之所以让人来问主耶稣，是施洗约翰自己软弱了， 所以他要问耶稣，好像有点动摇了，是不是？因为我们圣徒都会有软弱，说你到底是不是耶稣。我们记得施洗约翰第一次看到主耶稣，主耶稣受他的洗，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他怎么说呢？他说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是吧？他为主耶稣做见证，说我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这个人要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他那个时候是很坚定的，但现在可能软弱了，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呢，说不是，施洗约翰没软弱。为什么呢？他们的根据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主耶稣说，你们要去旷野看风吹动的芦苇吗？大家知道芦苇是怎么样子？芦苇是左摇右摆的，是不是？那有些人说，他就认为说这个施洗约翰没有动摇，所以主耶稣才说，你们难道要看芦苇吗？施洗约翰不是芦苇。好，那么那施洗约翰为什么让门徒来呢？有些解经家就认为说，其实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软弱了，所以施洗约翰让他的门徒来找耶稣，使他们得坚固。那到底是哪一种观点更合乎这个事实的真相呢？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好，我们说将来我们在天上肯定可以知道，因为我们会遇见施洗约翰，对不对？一问他就知道了。那这个是故事的一个背景。然后当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回答的，我们看到耐人寻味。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回答，没有告诉施洗约翰什么时候出监，他说的是说，你们去告诉施洗约翰，有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行走，有穷人传福音给他们。然后主耶稣就论到施洗约翰，让大家去尊重他，让大家去明白。那这里面也有很重要的圣经经文，就是讲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甚至觉得比较难解的经文，就是讲到主耶稣评论施洗约翰的时候说，施洗约翰是妇人所生的，没有比施洗约翰更大，对不对？但是呢，天国里最小的小子也比他大。那么这些我们要看到，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论到施洗约翰，说他其实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位以利亚。你们在等以利亚，你知道以利亚是谁吗？其实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跟他们去讲，然后说，那么也用他自己和施洗约翰最后一段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约翰来了，施洗约翰来了，也不吃酒，也不怎么样子呢，也不喝，就是施洗约翰是很刻苦的一个人。然后人对施洗约翰的评价是什么呢？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你看那些人多么恶毒，是不是？因为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结果那些人说施洗约翰是被鬼附了才变成这样。但是主耶稣的作为跟施洗约翰不一样，主耶稣是又吃又喝，因为他跟税吏妓女，他跟罪人在一起。那些人又说主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主耶稣就说，其实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师。那么我们说，我们先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几点，就是我们分享五点，然后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就是也像我们之前所讲的一个，我们在这里查经，我们不是那种逐章逐节的细的查考，好，我们是概要式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学习，我们在这里是一个跨教会的，我们也不是说要把谁拉到我们教会或者怎么样，而是大家一起学习圣经真理，就是这样。那所以我说我在这里的分享就是相对粗略一点，好，但是希望是以福音为中心，让大家更明白福音。那我们说我在这里先想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神学家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认为施洗约翰软弱了，一个观点认为施洗约翰没软弱，是他门徒软弱了。但是我们讲的，我想讲的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施洗约翰软弱了，还是他的门徒软弱了，其实软弱人最需要的应该到谁面前去呢？到耶稣面前。所以施洗约翰，不管施洗约翰软弱没软弱，施洗约翰差门徒到耶稣面前总是对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晓得，就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你要记得，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想把问题解决了，比如说我遇见困境了，假设我们也像施洗约翰被困在那里了，其实你这个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呢？你这个时候需要的是耶稣，你需要到耶稣面前去。因为圣经上面讲的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圣经上面讲说他担当我们的软弱，是不是？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没有一个人比耶稣更能体恤我们，更能引导我们。也包括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很清楚，主耶稣基督能体恤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也被软弱所困。当然我们说的耶稣软弱是不是犯罪的软弱？耶稣软弱是不是犯罪的软弱？不是，耶稣是他有艰难，他会哀哭，对不对？他会在克西马尼园他汗如雪点，他会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父啊，若是能行，求你将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 这是主耶稣基督讲的，对不对？但是那希伯来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说因为他也被软弱所困，所以他能体恤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上帝不知道我们软弱的弟兄姊妹？知道。但是那上帝道成肉身，我们说他什么意思呢？道成肉身从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道成肉身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对不对？主耶稣道成肉身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来使我们的罪人称义。那从启示的角度来讲的话，主之所以道成肉身，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亲身的知道耶稣是体恤我们软弱的。他不是只是说说，比如说我们假设我们坐在这里，有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现在生活艰难，我现在生活艰难，我们都说我为你祷告，然后各个或者都走了。这个和另外如果有一个弟兄呢，听说你现在生活艰难是吧，我陪你回家去，我看看你们家里缺什么，是不是缺米缺面还是缺什么东西，我看看，我心中有数，我帮你去买。那这个跟他到家里这个人，那么这个弟兄的体会是不是觉得非常体恤他，对不对？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是上帝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上帝绝对不是只是坐在天上说我爱你们我怜悯你们，而是实实在在来到我们当中来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我们说，我们讲的从福音来讲的话，福音就是告诉我们，像主耶稣在讲，他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对不对？这里面讲的穷人是不是指的一定是指没钱的人？不是，是指的艰难的人。只要你艰难，你不要因为法利赛人跟犹太人讲的福音根本不是福音，把福音的光给掩盖了。法利赛人就强调你守律法，你安息日守的够不够啊？你这个事情做的好不好，那个事情做的好不好，你如果做好了你有机会上天堂，做不好啊，那没机会。所以法利赛人看到主耶稣跟税吏跟罪人跟妓女在一起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就不高兴，对不对？但是主耶稣很乐意在这些人当中，像我们之前所分享的，主耶稣自己讲的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我来我不是找义人的，我来找什么呀？我来找罪人。他是喜欢拯救人的，所以他来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不是来找刚强人的，他是来找什么人呢？软弱人。所以你发现自己软弱，你去找耶稣一定没错，耶稣一定帮你，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说的谁知道耶稣帮不帮我呢？我去找他，我有些事情向他祷告很久了，他也没回应。我昨天还有一个姊妹给我发信息，我们一直也关心他蛮长时间了，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了。然后原来我在网上认识的，然后那个时候他有一次差点自杀，那还好我们认识了，劝他没有自杀，然后他也信了耶稣了。那他现在还是有软弱，他软弱什么呢？他就发个信息给我们。发个信息给我们怎么样子呢？就他发个信息给我们说，这个说的杨弟兄，我已经为我的婚姻祷告八年了，怎么主还没给我成就呢？那么我的劝勉我就是这样，我说神的意思肯定是好的，你需要的时候合适的时候主一定给你。因为有些人不知道，他以为我现在缺的就是婚姻，其实他可能进入婚姻，我就说如果你没预备好，或者对方没预备好，你进入婚姻，你可能你的痛苦是你承受不了，这是主知道的，所以主现在才没给你。但我们有的时候不大相信这个，觉得不是，肯定有别的原因。他说我都祷告这么久了，怎么主还不动工？我说不，我们的信心是软弱人的祷告耶和华一定垂听，对不对？旧约有没有讲说耶和华是看顾孤儿寡妇的耶和华，是吧？耶和华是体恤怜悯软弱人的。所以我们说施洗约翰在这里，不管是他软弱也好，还是他的门徒软弱也好，他差门徒去找耶稣一定是对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你都知道当我们软弱找耶稣的时候，耶稣会不会拒绝我们？会不会说没到时候？现在你们郑州的我还没到时候，我现在在河北呢，等这下个月我才到郑州听你们祷告，会不会这样子？不会，随时他都听我们祷告，随时都帮助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想在这一段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其实在这里所讲的，他把他自己也跟施洗约翰有做对比。施洗约翰也不吃也不喝，但人子又吃又喝。就是，但是我想讲的还不是吃喝的问题，而是说你要注意，施洗约翰不是基督，施洗约翰不是基督。施洗约翰伟大不伟大？伟大。主耶稣为他做见证，说妇人所生的，这里面就是不是包括所有人呢？其实就除了主耶稣以外，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心才大得过施洗约翰。但你发现施洗约翰还是有软弱，大家同意不同意？施洗约翰一定会软弱。会不会施洗约翰从来不软弱的？ 施洗约翰是在母腹之中就被圣灵充满，就他还没生下来就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经上面说的，对不对？但是施洗约翰是不是不软弱？施洗约翰是不是不需要耶稣的拯救？
不需要，都需要。
那我讲这一点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知道一点，你最就像我们讲的第一点，你软弱的时候你应该找耶稣。弟兄姊妹之间要不要彼此相爱互相支持？要。但是你的依靠应该是你身边的弟兄姊妹还是耶稣呢？你需要的是耶稣。那你说哦，那梁弟兄你的意思我们弟兄姊妹互相一点靠别人都不可以？我不是这个意思。第一，在得救上面除了耶稣以外还能不能靠别的？不能，一点都不能靠别的。真的，你得救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靠保罗的功德得救？能不能靠先知以赛亚的功德得救？不能。这是天主教的观点，你知道吗？天主教的观点说这些伟大的圣徒做了好多善功，不单够自己得救，还剩下一些放在我们天主教的功德库里面，谁管呢？我们教皇管。你只要听我们教皇的话，花钱买赎罪券或者怎么样，我就把保罗的善功算给你的，我就把谁的善功算给你。其实这种观点不合乎圣经，对不对？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除他以外怎么样，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施洗约翰一定会软弱，施洗约翰的门徒也会软弱，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会软弱，都会有动摇。但是基督会不会动摇？丁子妹，
不会。
所以施洗约翰至少在这里他所问的问题就是表明施洗约翰他有艰难，或者他我们讲的时候，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大部分神学家还是会认为说这一段经文表明施洗约翰有软弱。因为你不要把施洗约翰说的好像他不会软弱一样，但是耶稣是不动摇的，耶稣是不动摇。所以我们坚固的磐石是谁？是基督。坚固的磐石是不是教会？弟兄姊妹，
不是。
所以有些人解经，我们今天没有查到，我们再往后几周就查到了。比如说16章，主耶稣说彼得你是磐石，是不是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面。天主教的解释说这个磐石指的就是彼得，是不是这样子啊？教会的磐石是不是彼得？弟兄姊妹，彼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石头的意思，但是教会的磐石是谁啊？是基督。所以教会的磐石不是彼得，我们的磐石不是教会。有些教会可以给自己起名字叫磐石教会，这是表明这个教会他自认为自己是磐石，还说其实是指的我是基督的教会啊。弟兄姊妹，我是基督的教会，因为圣经上面讲到磐石都是讲的是谁啊？其实讲的耶稣。所以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的第二点就是希望你们准备知道说，施洗约翰也好，保罗也好，除了耶稣以外所有的人都会软弱。所以你要找一个不动摇的磐石，那个人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们跟了耶稣，施洗约翰后来，施洗约翰很多门徒，原来彼得他们曾经跟过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都要想方设法把他们带到谁面前去啊？带到耶稣面前去。施洗约翰后来被杀了，他的门徒如果还不跟耶稣自己成立一个约翰教，行不行啊？那不行，那就完了。那个约翰教能不能救人呢？绝对不能救，只有基督教所拜的这位耶稣基督才能救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家觉得比较难解的一个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说，那么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但是天国里面怎么样，最小的还比他大。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施洗约翰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人大过施洗约翰，但天国里面最小的还比他大呢？我们说这里面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有几个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一个就是从服事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确实没人能大过施洗约翰。弟兄姊妹，给主耶稣施洗除了施洗约翰以外还有没有第二个人？
没有。
还有没有？没有。保罗有没有给主耶稣施洗？没有。旧约的先知有没有？没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他是上帝使用来表明基督是大祭司的人的代表。这个角度来讲，还有没有人能大过施洗约翰？没有了。我们将来在天上还能不能说给主耶稣施个洗？肯定不可以，对不对？肯定不可以。所以你要看到施洗约翰很大。但是问题来了，那为什么说天国里面最小的还比他大？为什么圣经上面这样讲？弟兄姊妹， 为什么说天国里最小的还比他大呢？我们说这里面有几个意思，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第一个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去明白新约和旧约的不一样，律法和福音的不一样。怎么新约和旧约的不一样呢？就是施洗约翰其实他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弟兄姊妹，新约什么时候开始？新约什么时候开始？耶稣降生，耶稣开始他服事开始，对不对？在主耶稣基督开始他服事之前，其实新约开始没有？还没有。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立他的那个圣餐礼的时候，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这是我血，这是我所流出的血所另立的什么新约。新约是因为耶稣钉十字架新约才开始的。所以施洗约翰他是旧约最后一位先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你会注意施洗约翰施洗和主耶稣基督的洗礼很不一样。施洗约翰一直强调悔改悔改，认罪认罪，对不对？我们新约的洗礼强调的是什么？赦罪赦罪。我再讲一遍，施洗约翰强调洗礼的时候强调的是什么？认罪。所以那些法利赛人来受洗，税吏来受洗，那些士兵来受洗，施洗约翰就提醒他们，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和什么？和悔改的心相称。你们要认罪。然后那些人问他该怎么做该怎么做，施洗约翰都是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你注意那些当兵的来问施洗约翰我们该怎么办，施洗约翰说不要用强暴待人。税吏来问施洗约翰说我该怎么办，施洗约翰跟他怎么讲呢？施洗约翰跟他讲说啊，不要拿别人过于该拿的，对不对？但是你注意我们新约的洗礼他就不纠结于该怎么做，新约的洗礼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小子你的罪怎么样赦了。新约的洗礼就强调赦罪，强调得胜，强调得生命，强调得永生，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天国里最小的小子，这里面讲的天国它其实有很多解经家把它解成就是福音。就福音而言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比旧约要守律法的那些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优越太多了。旧约的基督徒，旧约的以色列人要不要守律法？弟兄姊妹，他们要不要每年献祭？男的要不要行割礼？要。他们在以色列当中，他们要不要说照着这个过节期，比如说五旬节啊、逾越节啊，这些祝棚节，他们要每年过三次，要不要过？要。我们现在要不要？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要了？我们是新约了，因为那些规定是律法的规定。我们现在活在律法之下还是活在恩典之下？我们活在恩典之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说在天国里最小的小子都比施洗约翰大。你不要理解为将来到天上施洗约翰跪在那儿给我们洗脚，我们说我们是新约，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指的从领受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比施洗约翰领受的福音，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不一样。另外一点我们强调说，我们说第二点就大家需要去知道，就是对福音的认识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领受新约领受全本圣经的人，特别是领受全本圣经的那些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来讲的话，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也比施洗约翰要深。施洗约翰知道说这是神的羔羊，这是要被杀的，但是施洗约翰却不太清楚，因为他没看见耶稣钉十字架，对不对？他没看见耶稣钉十字架。我们知不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我们不但知道耶稣钉十字架，我们还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一点来讲的话，施洗约翰那个时候他们相信死人会复活，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他们相信上帝会救我们，但是没想到居然是上帝的儿子钉十字架这样的方式来救我们。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们的认识是不是比他们超越？超越。所以旧约里面有些非常闪光的福音性的文字，但是比起我们新约来讲它还是模糊的。比如说大卫的诗篇里面讲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是不是啊？你也不会叫你的圣者下到阴间等等，他有说这些，但是他顶多讲到这个，是吧？但是大卫的诗篇里面有没有清楚的说死后第三天复活？有没有讲这个？没有，没有讲。但新约讲了没有？讲得太清楚了，四本福音书都讲了，对吧？保罗的书信都讲了，后面我们看到约翰的书信、彼得的书信、雅各的书信，他们都在讲福音，讲得比旧约清楚不清楚？太清楚了。旧约很多时候是预表的，所以施洗约翰对福音的认识比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比我们不如。这是强调这点。当然将来在天上施洗约翰会不会不懂耶稣钉十字架？他肯定懂。但是就他在地上来讲， 他那个时候懂的和我们现在懂的，那我们比他懂得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说，天国里面最小的小的就是我们那些新约最小的，因为你在新约里面你领受福音的时候可不像旧约再去行割礼搞什么，对不对？你领受福音的时候哪怕别人只讲六个字的福音都比他们旧约的时候讲得清楚。六个字的福音，我说什么六个字的福音？信耶稣得永生，是吧？是不是都比他们那个讲得清楚？他们不知道，就是这样子的，对吧？我们讲的我们新约的圣徒，我们的标记是十字架，就是那个十字架不是表示我们的十字架，表示谁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一看十字架我们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旧约，你如果旧约的时候拿个十字架给大卫看，大卫不知道你拿十字架干什么，这是啥意思，他不懂，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重大的区别，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的区别。那第三点的区别，我们说你要注意新约的圣徒和旧约圣徒，就是我们说最小的小的也比最大的大的时候，是圣灵跟我们同在的方式和旧约不一样。你注意旧约大卫的诗篇里面他有讲，他说他特别犯罪得罪主，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以后，在他的悔罪诗五十一篇里面讲说，求主不要收回你所赐的圣灵，是吧？他有这样的祷告。就是旧约的时候上帝他那个收回圣灵的意思绝对不是，因为如果圣灵不在我们里面工作我们就死了，对不对？他不是指的失去救恩的意思，而是圣灵同在的方式的角度来讲的话，旧约的时候圣灵跟我们的同在是对圣徒的同在是间断性的。但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他应许的，我们很多基督徒没有太注意这个，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他复活升天以后让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对吧？等了多长时间呢？其实又等了十天，又等了十天，因为逾越节过后五十天就是五旬节，就是五旬节。主耶稣复活以后，复活以后显现了多少天啊？四十天，对不对？他显现四十天之久他就走了，然后跟门徒讲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等五旬节，等五旬节什么呀？圣灵降临。然后圣灵降临的时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七章、十四章那些地方讲到圣灵的时候，讲到说，我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要与你们同在，直到永远，永远不分开。就是我们这些新约的圣徒，不管你怎么软弱，圣灵不会离开你。但是旧约会有的，旧约会圣灵向你掩面，圣灵会，你要求主不要收回你的圣灵。为什么？这是就是我们刚才讲根子的原因，是因为旧约的基督徒他们按照神所定的旨意，他们要不要守律法？要守律法。他们那时候在不在律法之下？在律法之下。而我们新约的圣徒在什么之下？在恩典之下，在福音里。所以圣灵应许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有些人不懂这一点，所以就被人骗。他觉得说，哎呀，梁弟兄啊、哦，可能你这些或者谁谁谁乐意服侍的有圣灵同在，我虽然信主了，我也相信自己得救了，但是圣灵可能不跟我同在，没这回事儿。我跟你讲，对于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每一个人信耶稣开始，圣灵就与你同在直到永远，绝不离开你。你记得，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有讲的说，我们其实有软弱的时候，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祷告都祷告不出来的时候，保罗怎么讲？保罗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怎么样替我们祷告。就是这样子，就是你特别软弱特别艰难的时候圣灵不离开你，你犯罪得罪主了圣灵也不离开你，他要把你引导回来，让你悔改，让你归主。这就是我们说天国里最小的小子比施洗约翰这个妇人所生最大的先知还要大，因为圣灵跟我们同在的方式跟旧约的时候不一样，真是不一样。你必须看到，因为五旬节是不是历史上面就发生过那一次，是吧？旧约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圣灵降下来，每降在每个人头上，每个人这个如同这个火焰，它如同舌头，然后大家全部都说一遍，被圣灵充满，然后持续性的讲福音呢？有没有这样子？没有。有一次类似的事情，就是摩西那个时候有一次，是不是啊？圣灵降在那些七十个长老身上，那些长老不过是发预言，过了一阵就没了，没了。真的，你说，人家发预言，我也没见到我们发预言。弟兄姊妹，我再问，发预言宝贵呢，还是讲福音宝贵？发预言重要呢，还是讲福音重要？我们有权柄去传福音，传十字架的福音，比旧约那些发预言是伟大的多的。所以你传福音是很伟大的工作，弟兄姊妹，你不要说那些先知说啊，这个亚述人又来进攻了，结果亚述人真来了，哇，太伟大了，这个真的很伟大，对不对？然后有先知说，不要担心他们会逃跑，他们就逃跑了，哇，伟大不伟大？伟大。但这种预言比起我们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凡信他的得永生，哪一个更重要，哪个更伟大？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福音比那些重要的多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就知道说，我们这些人其实是圣灵住在里面，我们才能这样不断的传福音。这是旧约没有的，这是旧约没有的。所以我们说这是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但是我再问大家一点，之所以天国里最小的小子都比施洗约翰这个最大的先知大，原因是我们还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因为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钉十字架，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整个人类历史整个宇宙当中最重要最重要最伟大最伟大最重大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影响整个宇宙，就好像如果你们打过桌球或者见过人打桌球就知道，打桌球不是有个白球对不对，拿个白球摆在那儿，拿个杆棒一下打过去，那些高手有的桌球白球打过去啪一下，整个桌子上面的球原来整整齐齐的，这一打过去还整整齐不不，他全部球都受影响。有些高手一打就已经下带好多个了。我们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是整个人类历史整个宇宙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那个白球，你不看这个白球，你去看这些彩球怎么动你就晕了，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不，因为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对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影响是最深的，比亚当的受造要深吧，对不对？比亚当的堕落要深吧，比大卫做王要深吧，是不是？比施洗约翰传道要深吧。所以你要抓住这一点，这就是我们抓住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我们讲第四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就是你去看主耶稣基督对圣徒的呵护。怎么看对圣徒的呵护？就是在这里不管施洗约翰软弱没软弱，大家对施洗约翰都有了不同的看法。你注意是不是啊？大家开始，如果施洗约翰真的软弱了，或者施洗约翰没软弱，但是主耶稣基督身边的那些人，包括有些法利赛人也好，或者他的门徒也好，有些人就开始，呀，这个施洗约翰不行了，是吧？大家会有这个误会。就算是施洗约翰的门徒软弱，大家也会误会施洗约翰这个人不行。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论到施洗约翰的时候，给他极大的尊荣。这个给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呢，弟兄姊妹？就是你需要去知道的，就是什么样子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不因为施洗约翰或者他门徒的软弱，或者他陷入困境而贬低他，而嫌弃他。主耶稣基督依然尊荣他。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尊荣施洗约翰？是不是施洗约翰做工做得好？是不是施洗约翰特别勤劳？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不是，施洗约翰在这一点上跟我们一样。他是因信称义的还是因行为称义？弟兄姊妹，他是因信称义的。凡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主都呵护你。你软弱的时候，主不会揭你的短。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上次跟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他们恍然大悟。我说你们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误会了一件事情。误会了什么事情呢？比如说有些人突然把你的隐私讲出来了，哇，有些弟兄姊妹说，哦，太厉害了，说某某姊妹或者某某弟兄啊，他跟圣灵的关系好得不得了，没人知道他都知道了。我说错了，不是圣灵做的。我跟你讲，不是圣灵做的，因为是你的隐私，是上帝是给你的隐私，上帝不会背乎自己，不会让别人知道。你有些事情是魔鬼偷偷观察发现了，然后告诉人，让人给他传出去。圣灵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比如说你做了不好的事情，错误的事情，像挪亚醉酒这样的事情，圣灵的意思是让挪亚赤身露体，还是给他遮盖？给他遮盖。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对施洗约翰是遮盖还是挖苦？遮盖。所以你要记得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圣灵所做的工作一定是遮盖。你软弱的时候，圣灵一定遮盖你，你一定搞清楚这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讲一个，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有很可怕的一个错误解经带来的一个说法。有些人说今生一定注意悔改啊，今生你悔改的话，你比如说在主面前悔改了那就算了，如果你今生有罪没悔改，将来在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你当着万千的天使所有人面前把你的罪说出来，那羞得很。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吓坏了，是不是？哎呀，这千万不要有什么罪今生没悔改，到时候这个大审判的时候，所有人连马丁路德加文呐，历史历代从亚当开始人面前把我的罪揭出来，多羞啊！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其实这根本不合乎圣经。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的罪，洗净你们一切的不义。上帝都赦免我们了，然后再把我们的罪在所有人面前揭露一遍，这叫赦免不？是吧？比如说如果假设我得罪了张林姊妹，张林姊妹说，梁弟兄我赦免你了， 他真心赦免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对不对？结果他跟静红姊妹也讲，跟崔姊妹也讲，跟谁也讲，那个叫不叫赦免？那还叫不叫赦免？不叫。如果上帝说赦免我们了，结果把我们的罪扬到从亚当开始所有圣徒面前，让所有人都知道，这叫赦免不？这不叫。所以你放心好了。所以我说希望这个让弟兄姊妹心落在肚里面，因为你去看主耶稣对施洗约翰的愿，施洗约翰有没有软弱？主耶稣一句都没说。你注意主耶稣有没有讲施洗约翰软弱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嘴没有主耶稣，主耶稣是一点犯罪的话都没有，我们有时候不是，我们有时候人不就会跟其他的某某姊妹软弱啦。哎，他说，哎，你怎么说他软弱？梁弟兄，你怎么发现他软弱？来，我给你分析分析。有的时候就接人短了，开始，对不对？但主耶稣不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一切的软弱，主耶稣基督他都遮盖。但是像我们上次讲的，我们主耶稣也讲了，就是十章结尾那里讲，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好事，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给我们遮盖起来？不是。你给最小的小子一杯凉水怎么样都不能不得赏赐，你看奇妙不奇妙？就是你做的最小的好事，主都纪念，都要给你奖赏。但是你最大的软弱，最大的错处，主也给你遮盖。但是你说，哎，不不不不，我记起来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大卫。大卫暗暗犯罪，结果公开受羞辱，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有。但是那是今生的还是在审判时候的？一，这是今生的。第二，大卫是我们福音时代的还是律法时代的？他是律法时代，所以律法和福音是不一样的，你一定要注意这点，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四点，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对我们所有人的软弱，所有圣徒的软弱，他都是遮盖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别人软弱了不去遮盖，反而到处去传，这人肯定不是圣灵在引导他，他应该发现弟兄软弱了和姊妹软弱了，他就默默的去祷告或者安慰激励，是不是？扶持然后遮盖，是不是？你看到那个韩和迦南因为把挪亚的赤身肉体告诉两个哥哥，结果发生什么事情？结果挪亚咒诅他们，是不是？因为这是主心不喜悦的。我们必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我们讲第五点是什么呢？第五点我们想让大家知道的就是认识圣徒的苦难，就是约翰有苦难，对不对？约翰有苦难，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没把约翰给救出来，是吧？因为不但没救出来，最后结局是什么？约翰最后是不是好好的出了监狱？不是，被希律杀了。那我们讲是什么意思？我们圣徒的苦难有很多可以讲的，我们今天不讲那么多，我们只讲一点，就是我们希望你从福音去看的时候，你要相信上帝给我们的苦难，许可临到我们身上的苦难，他的意思是好的。他的意思是好的，就像我们有一个神学家，我们之前有发那个灵修短信的时候发给大家了，有一个神学家讲的说，我们今生的苦难如同通往皇宫的肮脏小巷。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往皇宫去了，对不对？去皇宫就是做什么？做王子。但是你去的时候路上有些肮脏不太干净邋遢啊，你今生的苦难不过是如此。反正你走完这条路马上怎么样进了皇宫了。施洗约翰也是这样子，他现在艰难不艰难？艰难。希律把他头砍了，从在今生的角度来讲，从他在地上服侍的角度来讲的话，这当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就施洗约翰自己来讲的话，希律把他杀死的时候，其实就是他同时得荣耀的时候，对不对？他就去到天上与主永永远远同在了，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哀伤，再也没有眼泪，是吧？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是我们基督徒都个个砍脑袋？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知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你从福音去思考，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因为我们该受的咒诅谁受了？弟兄姊妹，耶稣是不是只受了我们一点的咒诅？
不是，全部，
还是大部分的，还是全部的？
全部的，
全部的。所以咒诅耶稣都受了，所以我们的苦难里面还有没有咒诅？
没有，
没有，我们的苦难里面一点咒诅的味道都没有，只有祝福，只有祝福。所以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上帝意思是要祝福你，就像也像我们讲的说，苦难还像什么？像磨刀石，磨刀石磨刀头，磨磨磨，这个磨刀的过程滋啦哇啦的，对不对？但磨完以后这个刀怎么样？特别锋利。然后苦难也是如此，磨磨磨磨得你更爱主，更温柔，更节制，然后上帝说够了，把那个苦难丢走吧就行了，就是这样。
所以上帝的意思是好，我们要有信心，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段。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段，我们继续用起因的方式来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好到三十节，二十节到三十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好，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节到三十节，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
拉基拉，你有祸了；伯赛拉，你有祸了，因为你在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是，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
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与达人就隐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子，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我这里我只想分享两点哈，因为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不可能是细细的去分享。其实刚才读的这些经文当中，也给我们很多宝贵的这个真理。那我们只想跟大家分享两点。第一点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你会看到主耶稣在这里，他有责备，对不对？他有责备哥拉逊呐，他有责备加百农啊。他说：“你们这些，其实他们这些城听了福音却不接受福音。”那么主耶稣基督也有呼召，他说：“父的美意本是如此，像那些智慧通达人就隐藏，像那些怎么样子呢？像婴孩就显明出来。”他说：“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子？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我说，我在这里分享了这一段分享了，只分享两点。一点，我说。就是什么人可以领受福音，弟兄姊妹？凡劳苦担重担的，还有回转向婴孩的，是吧？那如果一个人不劳苦，能不能领受福音？
也能
啊。那如果一个人心思比较深沉，不像婴孩，能不能领受福音？
能。
如果一个人比较通达，做事精明，能不能领受福音？大家有没有记得主耶稣还曾经讲过，有个财主到主耶稣面前要信耶稣，然后主耶稣说过一句话，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怎么样子啊，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那是不是有钱的人就不能信福音？
不是。
其实那我问大家这些问题的意思，就是我希望我说讲的第一个，就是你看到主耶稣基督虽然有责备有提醒，他责备提醒是说你不接受福音是多么可惜，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说，我们讲第一点就是说，其实从领受福音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领受福音？
是
不是一定要人到某一种阶段某一个样子才能领受福音？
不是
任何都可以，弟兄姊妹。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领受福音有没有界限，有没有要求，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
没有。
其实如果说有，只有一个，就是你是个罪人。如果你不是罪人，就不需要福音了，对不对？但我们人人都是什么？都是罪人，对吧？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这些的时候，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因为神的爱没有界限，耶稣的爱没有界限。他没有说我喜欢小孩子不喜欢老人家，我喜欢老人家不喜欢中年人，他有没有说过这些？
没有。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福音。所以哥拉逊啊，加百农啊，这些城主耶稣为他们说，为他们感慨指责他们，是因为他们怎么样子？是他们拒绝福音，而不是说他们没有条件接受福音。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主耶稣之所以责备他们，是因为他们拒绝福音，而不是主耶稣说你们不够格领受福音。其实领受福音够不够格，说这个够格那个不够格，这是法利赛人的观点，而不是什么，而不是我们新约的观点。新约的观点就是告诉我们说，没有什么够格不够格，所有人都可以，
你这个人，如果我再讲，如果有一个人很喜乐，是个乐天派，他可不可以接受福音呢？可以说他都不忧愁，怎么让他接受福音呢？他不忧愁，可不可以接受福音呢？
可以，
当然可以了。我就告诉你，你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耶稣这里来。你现在虽然没有劳苦担重担，但你劳苦的时候，你可以到耶稣那里来。你现在喜乐，你信了耶稣以后，你会怎么样？更喜乐。你现在智慧，你信了耶稣以后会更智慧。所以我们不是说有些人是解经太片面了，比如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的说，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是不是啊？叫强壮的羞愧，拣选了愚昧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所以有些人说这个人太聪明了，大学教授，博士毕业的，没法信福音，除非他变成个傻子，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绝对不是。任何人他喜乐也好，忧愁也好，艰难也好，他快乐也好，都可以信耶稣。那你说这里明明写的说劳苦担重担的人才能信耶稣，是劳苦担重担的人，主耶稣其实是提醒有些人太艰难了，他认为说我自己太差，我不配到耶稣面前来，主是邀请说不不不不不不不，你觉得自己太差是不是？你正需要到我面前来，我要使你得安息。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看到，你要去知道的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接受福音。而在这段经文当中，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个，就是希望大家去知道的，就是你劳苦担重担的也好，什么也好，你都可以接受福音。然后福音是为所有人预备的，在神的国里面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钱的人多不多？多。穷人多不多？多。老人家有没有？有。小孩子有没有？有。各色人等，残疾人有没有？有。黄种人有没有？有。黑种人呢？白种人呢？棕色人种呢？都有。这就是神的国，因为神的爱大爱无边，是不是？这是我们跟大家讲。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接受耶稣。然后呢，主在这里我们讲，你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晓得你接受福音就是蒙福的。然后那主耶稣在这里之所以责备加百农、责备格拉逊的这些人，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其实将来有一天这些人拒绝福音的人，他们会大大惊讶自己到底拒绝了什么。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现在大家都知道亚洲新首富是这个马云，对不对？马云，如果马云曾经邀请我们当中一个人说，来吧跟我一起创业，我给你2%的股份，切，看不起你。你现在如果想起来，假设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你后悔不后悔啊？
后悔。
后悔啊，因为不要说2%，就是1%甚至1000%，你现在就是亿万富翁，是不是啊？我就说那些拒绝福音的人将来会发现说，我干了什么事啊？我拒绝了最宝贵最宝贵的东西，是整个宇宙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没有比这个更宝贵的。所以主耶稣他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说过这个天国好像一个贵价的珠子，明白找到的人会怎么样子啊？变卖一切所有把那块地买下来，就是为了得那个珠子，因为太宝贵了。那同样道理，我们这些接受福音的人，将来我们也会大吃一惊。大吃一惊什么呢？就是你没想到我们现在接受福音，想的天国很美好，但是你将来见到的时候，你会发现远超过我们所思所想。因为这圣经上面讲的说，神为我们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然后怎么样，人心未曾想过。你想吧，你在地上见过最美的，你到时候在天堂见到的时候，你会发现比你见过最美的要美100万倍还不止，因为这就是极重无比的荣耀，是吧？好不好？太好了，太好了。但是你怎么得到的呢？你怎么得到的呢？你信就得着了。你接受不是靠你，不是靠你努力抓紧啊，自己刻苦自己进食得到的，而是就是最简单，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所以这是很奇妙，这是我们讲的这一段的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这一段最后结尾那里给那些劳苦人的这种安慰，他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么这里面主就特别告诉我们说，你有艰难，不管是罪担也好，或者是你生活压力或者各方面把你的心压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定知道一点，到耶稣那里去，他不会拒绝你。你注意，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劳苦担重担又敬虔的人到我面前来，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有没有说劳苦担重担又谦卑的人到我这里来？ 有没有说劳苦担重担又有爱心的人到我这里来？有没有？没有。你注意，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的软弱就在这里，他现在艰难，但是他看到觉得自己，我这段时间哎呀特别骄傲，哎呀我这段时间心烦得不得了，等我安静了再到主面前去吧。或者觉得这段时间，哎呀我觉得我都不够爱教会，哎呀算了算了，没资格到主面前去。可不可以这样去想？灵尊，不要这样去想。主耶稣说凡，你要注意，凡劳苦担重担的，这就无条件的意思了，对不对？意思就是一切，你只要觉得艰难，你都到他这里来。他的应许是什么？丁子妹，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他说男人会怎么样，女人这样，有没有这样说？有没有说有爱心的会怎么样，没有爱心的会怎么样？没有。他说什么？我就使你得安息，只要你来一定让你得安息。这就是主的应许。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得安息？什么是我们的安息？丁子妹，是不是再也没麻烦了，再也不需要做事了，是不是？安息是不是这个意思？丁子妹，
是，
是不是不需要做事就是安息？上帝造物完了以后，第七天是不是进入安息了？
是。
上帝还做工不做工？
做，
还做。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所以安息的意思不是不干活，不干活那叫睡觉，是不是？安息的意思什么？是你达到完全的平安，完全的喜乐。彻底的在这些方面没有这些。我们将来如果说进入安息就是啥也不干，那将来我们在天堂上都是游手好闲吗？不是啊。你看启示录里面讲，我们在天堂上面是不是敬拜主啊？
是，
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赞美他？
是，
是不是？还说主耶稣还讲说，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给你十座城管，对吧？我们在天堂上有很多事情做的，但是我们做事的时候不再是因咒诅地汗流满面地才有土产给我们吃，而是非常喜乐，非常平安，非常感恩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安息是什么呢？希伯来书里面讲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安息。所以我们其实安息不是将来才得着，现在已经得着，但是将来的体会超过现在。我再讲一遍，就是你现在已经得着了，但是将来的体会超过现在。好像举个例子，比如说假设今天我们在这里有个弟兄姊妹很有钱，比如说我们的弟兄很有钱，说好查写一张支票1000万给你了，这张支票给了我钱是不是我的？是我的。但是这1000万我还没拿来买房子买车，我对这1000万的享受现在其实才刚刚开始，对不对？我拿这个1000万买了个房子，还要装修，买了个车，还要学驾照，等我把房子装修好了，驾照也学会了，我开始享受这1000万的钱给我带来的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所以那个时候的享受是不是超过现在？但是从得着的角度来讲，是那时候得着还是现在就得着了？现在就得着。所以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他不说你死了以后得安息，他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什么呀？得安息。然后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是不是？你们效法我的样式，我的内心柔和谦卑。所以安息不是不做工，因为安息如果不做工的话，他就不会说你们负我的轭了，对不对？你是做，但是你是很喜乐的做。其实我们人啥都不干受不了的，是吧？一个人闲得太厉害了容易生病，对不对？但你很喜乐的工作和压制的工作这不一样。所以这是主在这里给我们应许的，所以我们感谢主，他给我们安息，他给我们安息的应许，你罪得赦免。他给我们安息的应许，他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他给我们安息的应许，他说你们有永生，凡信我的必不至死，都要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凡信我的，我们信了耶稣的都有永生，不在乎我们做的好不好，不在乎你的十字架如果背的不太好，会不会影响你的永生？弟兄姊妹，
不会。
你的十字架背的好不好，会影响你今生，是不是啊？你十字架背的越好，今生其实虽然有压力，但你今生你的力量、你的品格、你的成长会很好，对不对？但不影响你的永生。但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永生，不是因为你背十字架，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所以我们就欢喜，我们就感恩，我们就成长，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然后我们带大家一起继续分享美食，好不好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的主，你再是连续我们的主。我们很多时候软弱啊，好像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但是主，你不丢弃我们。 而且主耶稣基督必遮盖我们，圣灵必引导我们。我们也晓得我们越是软弱的时候越是要寻求主，主你给我们的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也借着基督到天父你的面前来，你就使我们得安息。所以求主眷顾保守每一个你的百姓。我们也再次把明后天各个教会全地你的教会所举办的平安夜的布道会也好，或者是圣诞节的布道会也好，都恭敬交在天父的手里。求天父祝福各处你的儿女，使福音广传，使更多人得益处，使更多人得着恩惠的福音。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